昨天我们就讲到来势汹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仇敌的工作很快，仇敌的工作快速被好像快速被提升，那属神的子民就这样被打趴吗？啊，不会呀，我们要不跪不拜啊，我们要坚持。来到这一章呢，我觉得开始去考验一个领袖，领袖同样跟百姓一样都会面对危机啊，大家都一样。都面对危机，可是领袖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他知道他手中有哪一些王牌，他知道他手中该如何去面对那个问题啊。这就是今天我的题目：王牌。王牌啊，莫迪改他知道他手中有王牌，他知道他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面对那个极大的困境，他有方法的。他可以面对的啊，不是说坐困愁城在那边就好像没有出路的。第一道细节就是第一个，神给他们整个民族的王牌。那个整个民族的王牌是什么？就是有很方便可以撕裂的衣服。这个王牌哦，真的是王牌哦，对啊，而且有麻衣。有哪一个民族有这种文化呢？有哪一个民族有这个特点呢？你悲哀，你难过，你面对极大压力，几乎要被杀的时候，一般的民族，一般的人会怎么样？我们没有出路啊，我们就那边很怕很怕哭啊，躲在那边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可是犹太人有一种很精彩的文化，那种很精彩的文化，你要把你里面很大的哀伤表达出来，你要透过一个外在的行动把里面的压力表达出来。人总有压力啊，可是压力最大的问题是困在里面，压力最严重的问题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我就一直憋憋憋压压压，最后呢崩溃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崩溃。 对，犹太人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撕裂衣服啊！我悲哀的时候，就是我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一个方法，就是撕裂衣服。撕裂完了还不够，我还可以做什么？披麻蒙灰，对不对？躺在地上，对不对？痛哭流涕，禁食祷告。哎，这个东西是莫迪改的第一张王牌，也是整个民族的第一张王牌，把他们的整个感觉面对。我就是面对这个感觉，要把它拿出来，我不要把那个感觉一直硬塞硬压在我里面。结果呢，结果人家还没杀你已经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人家还没杀你可能就已经病死了，闷死了。所以我觉得莫迪改，你看哦，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情，就撕裂衣服，穿麻衣，蒙灰尘，在城中行走，疼痛哀哭。然后第三节，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，犹太人大大悲哀，进食哀哭，哭泣哀嚎，穿麻衣，躺在灰中的甚多。这是个很特别的民族，他们处理哀伤是有一套方法的。对，那事实上哀伤的处理它是很高的艺术，很高的艺术。最大的哀伤应该就是死亡嘛。现在我们面对死亡的处理方法是什么？很多人面对死亡的处理方法，家人死亡了，我们不懂得表达，不懂得如果我的家人临终了，临终之前我们不懂得去表达，应该是表达感恩谢谢，让离开的人他最后得着极大的安慰。我要感激他，我要谢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。然后呢，去到那个丧礼当中，应该就是一个合法的机会去哭。有时候太快说，哎，我们有信仰的不要哭，那没有信仰的也说，哎，不要随便哭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那我不记得在台湾的文化，在香港的文化呢，是如果在丧礼当中呢，是不能随便哭。可是时候到了，不哭也要装着哭，总要做一些东西去表达，好像很怪的。 那丧礼本身应该就是一个文化，它是应该一个过程，那过程是我纪念我所爱的人，我哭是为了我对他的爱跟舍不得，然后哭完了慢慢有一个合法的机会被医治，把不能接受的事实变成可以接受，因为他真的是离开我们了。对，那所以每一个礼仪本身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医治，对人带来医治。那做得对了，那个东西就很棒；做得不对了，伤害还在里面，压得很深，压得很深。所以每一个东西，那台湾又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哦，啊，就是如果在丧礼当中你是名人的话，那就是很多名人来了，很多名人来了，一个一个唱名。唱他们的名字，对不对？那唱他们的名字跟整个悼念有什么关系呢？达不到那个悼念的目的，只是达到什么目的？就是那一个宣传的目的，就是那个人很想来到被你名字被公开唱一唱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东西扭曲了，他不是真正为了悼念，他不是真正为了医治那个商家。对，它变成是有另外一种目的存在，扭曲了。对，犹太人很好，他们有一个很精彩的文化，他们有第一张王牌，面对困境该如何就如何，面对困境要撕裂衣服就撕裂。对啊，那你说哦，以后我懂了，买一批预备回来撕裂。他们很特别哦，他们的衣服是可以两边有那个有扣的，然后呢扣与扣中间是有那个绳子缝补的，所以撕裂比较容易啊。传道书里面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对，所以有一个特别的文化。好，你不要随便学哈，撕裂完了缝补不回来，因为衣服就没了。这是第一张王牌，有一个特别的文化，有一个面对苦痛的合法表达方法，一个合理的机制去面对我们的伤痛，这是很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要学一个表达，对，表达我们的伤痛，对，在群体当中就最好了。这个群体有共同的文化，那我们去分享里面的难过，弟兄姐妹就可以带到。对啊，它是健康的莫迪改，对，不是操控的莫迪改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第一张王牌，集体哀哭。第二张王牌，以色列知道了，就找人去问他咯。五到八节，刚才集体哀哭是一到四，五到八节呢？以西帖就去问他，找人去问他，找那个他所信的一个人叫哈塔格去问他。问他的时候，莫迪改说什么呢？第七节，莫迪改将所遇的事交代背景，然后呢，第二个，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整个仇敌的阴谋，第三个，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。就是他好像有一点用钱去收买。第四个，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太人之意交给哈特格。第五个，建议嘱咐他要进去见王，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。那是他第二张王牌。第二张王牌是他知道他可以用以西帖这张王牌，他要用以西帖这张王牌，等于以西帖当时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在整个皇宫里面不知道外面已经是那么恐怖了，整个王的旨意谕旨已经传出去，所以他用以西帖之前，他必须先把相关的情报告诉他，敌人已经做了些什么。敌人就是哈曼，哈曼怎么样？哈曼第一个所遇见的事，应该是莫迪改有交代，哈曼是什么人？亚玛利人。所以我为什么对他不跪不拜？因为我们是犹大人，我们是犹大人，所以他把整个东西、整个背景交代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现在被灭绝，面对灭绝的危机，不是地上的危机。 它是信仰的危机，它是属灵的危机。现在我们的敌人不是一个普通的敌人，他是亚玛利人，他是哈曼。这个人跟我们的神所应许的，就是要世世代代与他们为仇。但是，当那个莫迪改要用第二张王牌，就是以西帖的时候，他对必须把整个意象传递清楚，必须把整个情报传递清楚，必须把整个资讯传递清楚，然后呢，让以西帖明白他的重要性。那这就是第二张王牌。当我们要用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必须传递意象。当我们要用一张王牌，必须传递意象，不是随便说你就去吧，然后立刻死就死吧，对，然后他就立刻死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吓死了，没有信心。那所以这是一个领袖，领袖第一个特点，他会面对困难，他哀哭，他承认他有一个困境。领袖第二个是他懂得去了解整个现状，对，他要提供一个背景、一个现状、一个意向，然后才去解决问题。对，那所以领袖要掌握那个东西。领袖第三点呢？当整个事情、整个困局，我回到第二点，那是蛮多人就好像一般百姓的，一般百姓面对问题会哀哭，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情绪可以表达了，可是，一般百姓不会解决问题的。那我们要操练一种思考，一种思维，就是解决问题。很多人，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会做什么？我们就问的那边，就那边很可能问出很多很多问题，这个怎么解决，那个怎么解决，我们会问一堆的，问一堆问题。那事实上，如果我是一个领袖，我不是要问问题，我应该不要停留在问问题，我应该要去到第二步，我思考解决问题，这才是一个领袖的思考方法。莫迪改他想的是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躺在地上，他莫迪改跟一般百姓最大的分别，他撕裂衣服，百姓也撕裂衣服，他披麻蒙灰，百姓也披麻蒙灰，然后百姓披麻蒙灰躺在哪里呢？对，躺在灰中的甚多。那请问躺在那一边可以解决什么问题？应该是可以解决睡眠的问题。那莫迪改呢？有没有躺在灰中？他起来做什么？行走。他起来行走。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。一般人面对困难就会躺在灰中。领袖面对困难呢，起来行走。起来行走。所以领袖要想的，永远都要想答案，解决方法。解决方法。当我越解决方法想的越多的时候，哎，我的整个困境就不一样。昨天我看到一个短片，一个新闻，蛮有趣的。他说龙虾有一个壳保护它，对不对？然后保护它，看龙虾的身体会不会长？它会长哦，一直长到感觉到压力来的时候，那个题目就讲压力。感觉到压力来的时候，它龙虾它会做什么？对，他会把壳脱掉。那脱掉壳之前，他会先找一个隐秘的地方，因为换衣服不能够让人家看见。他去找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一些石头，一些保护他的地方，然后他就躲进去，然后之前就把那个壳脱掉，脱掉他呢就躲进去，躲进去就会生出一个新的比较大的壳。大的壳让他的那个已经长大的身体比较舒服，那个大的壳又来了，大的壳来了，慢慢他会不会感觉到压力？会，他要去换衣服了，他要脱他的壳，然后要去找一个隐秘的地方保护自己，然后呢，身体长那个新的壳又长了。现在你去饭店见到那些很大只的龙虾，他都是经过很多次压力的面对，他面对很多次的压力，很多次的冒险，对不对？压力冒险长大，压力冒险长大， 对，这就是一个过程。如果我不需要解决困难的话，我不会长大。如果我没有机会面对压力，我不会长大。我就在那一个，所以这是一个龙虾哲学，对不对？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我该如何学一个功课，把我旧的壳脱掉，我旧的思维脱掉，我要学一个新的思维，我要把地上的思维脱掉，换天上的思维。天上的方法一定有出路，是不是？天上的神怎么可能被献祭？怎么可能让一个东西变成没有解决方法？一定有，一定有解决方案。所以领袖要学这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解决问题。那解决问题之前一定是产生问题，产生一堆的问题，好像莫迪改无缘无故就要面对败不败的问题，那现在无缘无故就面对灭族的危机，对不对？像玉卫刚才也分享得很好，对不对？那先生一直逼他要背书一些东西，还好他一起祷告，祷告祷告祷告，哎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就很特别，就在演出这个话剧之前，你的房贷就还清了，这是蛮特别的，对啊。所以你现在已经脱了一个壳了，对啊，你会有新的壳在你的身上，对啊，你的身量就提升了，对啊，这就是一个过程，所以他演戏的过程不是不停要换衣服吗？这是一个先进性行动，很特别的。原来这就是莫迪改给我们的榜样，就是原来我要学，我有合法的机会表达我的忧伤难过，我也要学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我不要只是躺在地上，我要起来行走，我要起来去穿上新的衣服，我要起来去换上一个新的壳，我要起来去换一个新的思维方法，对啊，那思维方法就是好，原来他思考整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，从我不跪不拜开始，我不跪不拜难道是我的错吗？不是，这是神的命令，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与亚玛力人世界的灵来征战，对啊，我既然都要跟他征战了，现在面对这个困局是神让我面对的，不是我自己找来的。如果是神让我面对的话，他一定给我力量。好，力量是什么？他的王牌，他已经布局好了。之前有一个人，人在宫中好，有人在朝好办事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呢，竟然是王后以西帖，所以他就是那个王牌。那我要让他知道整个意象是什么，透过哈特格他就把意象传递给他，这就是领袖的思维，解决问题。那回到那个以西帖，以西帖的思维，以西帖算不算一个领袖呢？他绝对是一个领袖，可是领袖里面也分等级的，对不对？那以西帖跟那个莫迪改比较起来的话，以西帖的等级又没有莫迪改那么高，因为以西帖还是看什么问题？困难，他还是很看困难。他的困难是王已经有多久没有召见我了？30天了。按照波西帝国的惯例，如果没有召见就去随便进去的话，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，否则就被杀了。所以对以西帖来讲，他还是看困难，他还是看环境，他的困难他的环境真还是假？真实的，真实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困难，他是真实的，他是的的确确存在的，那可是看困难会让人没有出路，看困难会让人就被那个现实环境困住了，一困住呢，那就是没办法咯，他就回到一个点，就是躺在灰中，所以这边很特别，的确是好像印象所说的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师父在我们里面， 我们需要有一些人提醒我们一个新的眼界，以及那个眼界是神的眼界。后来以西帖再去找人跟那一个莫迪改讲的时候，莫迪改就提醒他一个很重要的眼界。那个眼界是什么？就是刚才大家都很重视的那十四节。其实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。这就是莫迪改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知道一个东西，我们一定得解脱。别处，哇，这个别处可圈可点。如果你再问他，除了最大影响力的以西帖，还有哪里叫别处？你问他，他会告诉你，别处就是别处。请问别处是何处？对，他会说，别处就是我所不知道的那个地方，就叫别处。所以这个信心很特别哦。莫迪改的信心是有看得见的部分，以西帖，我知道有王牌。他的信心有看不见的部分，别处。是不是？那所以别处在哪里？能够说出出能够说得出来就不叫别处，说不出来才叫别处。但是原来莫迪改很特别，这个人一直思考苦难，思考他被掳，思考很多东西。他一直思考都是神的应许。如果这是神的应许的话，那所以按照应许，我就对哈曼不跪不拜咯。按照应许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存活咯。按照应许，整个犹太民族有一天会不会回归归回？会哦，全部都在应许当中。如果全部都在应许当中，神就有王牌，就是以西帖咯。如果这个王牌不肯被神用的话，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别处。太精彩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东西叫别处，哇哇，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应用无穷啊，应用无限，应用无穷啊！当我的信心去到尽头的时候，哈、啊，那个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原来这个别处的名字就叫又一村，哈、啊，对不对？哈啊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对不对？哎，又有一条路，哈、啊，这叫别处。对啊，那原来很特别，全部都是因为一个东西，应许。他信得过神对整个犹大民族的应许，这个应许表面落空，因为被掳了嘛。这个应许表面好像没有应验，因为亡国了嘛。可是如果神是真的，这个应许不会落空，因为还有一个归回的路，神应许。对不对？但以你那边七十年一起满足了，是不是？那耶利米那边应许的，但是原来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很特别，他对神的话语完全信任，他对神的应许完全信任。这种信任让他懂得思考手中的王牌，这种信任让他懂得思想手中没有的王牌。所以看得见的是手中的王牌，看不见的是心中的王牌。这个东西让他对以西帖有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如果你不愿意成为神手中的王牌，你会灭绝，你会灭绝。可是我们整个民族会从别处，哎，这个东西对以西帖来讲产生什么效果？对，产生信心，对不对？他的义父才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他的义父知道一个民族危机那么大，困境那么大，整个困境比起他在宫中的困境应该大多了，是不是？危机是共同的，他不可以幸免于祸，然后呢，信心又好像义父那个信心比他很大的激励别处。那如果义父都讲成这样的话，我 还怕死吗？我的整个民族都面对死亡了。所以这个吉利很特别，这个吉利就带动以西帖要用一种恩膏，集体进食的恩膏。你们好，我去冒死，全部人三天三夜为我进食祷告。 我和我的宫女在宫中也要这样。其实这是一张最后的王牌，在神面前集体祷告，集体进食。台湾的教会现在也用这张王牌，对啊，228的时候我们也用这张王牌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对啊，宣告神要救赎台湾，宣告神要拯救台湾，这是手中的王牌。所以我们看因着那一个莫迪改，他懂得用王牌，现在他所帮助长大的养女以西帖也懂得用那个王牌，集体进食的恩膏。整个民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现在他们不是绝望，他们是用王牌，用王牌去打这一场仗，用他们手中有的资源，用神给他们的领袖，用神所布的局，现在去面对。所以整个一到四章来到这里呢，就发现哇，太精彩了。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仇敌很想布局，神也在布局。仇敌用他手中的王牌哈曼，可是神也用我们，让我们手中有王牌。那这场仗很特别，这场仗有地上的资源可以用，手中的王牌，这场仗也有天上的资源可以用，进食祷告，神的应许，心中的王牌。对，地上的资源用得了，我们就得胜了，用不了了，还有哪一处？还有别处，神必从别处兴起拯救。哇，所以这个资源，这个王牌，神给我们的是源源不绝的。神给我们最后要抓住的是什么？应许。应许，整个信心的根基是应许。有应许我就有信心，失去应许没有盼望也没有信心。整张经文有没有很精彩？哇，一起去看看看，看见这个领袖莫迪改，看见这个父亲莫迪改，看见这一个很特别的将领莫迪改。对，他就率领整个民族打赢一场仗，因为他是领袖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神也要这样训练我们，训练我们的思考，训练我们的思维，成为一个领袖的思维。那所以如果你要训练这个思维，很简单，你一群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问太多，问完之后没有解决的问题。我们要去思考，如果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下面应该有哪一些解决方案，我们要多思考，操练这个思考。对，在香港我们常常被训练，当我们的主要牧师西姆丢出一个很大的工程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怎么去解决？如果要他们会调动有最大的意气，他们常常丢出困难给我们操练我们的领袖思维。比方说要去沙滩敬礼，如何把人潮运过去，如何把不同的物资运过去。那好，在教会附近的沙滩还好，有一次是从荃湾搬到那个罗亚方舟那个马湾去沙滩敬礼，那原路该怎么办？要搬很多器材，因为沙滩根本没有音响器材，搬去沙滩的时候，那一些音响器材有沙进去怎么办？那音响器材我们都是租的，过百万这样租的。那这样租的器材来的时候，怎么解决这个沙的问题？如果下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所以不做就没有问题，一做一大堆问题，一大堆问题，一想到你就想做还是不想做？不想做，那开会的时候就会怎么说？牧师，这个决定其实很难的，我觉得他至少有七个困难，所以讲完之后牧师不要做好了。那我们的思考通常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提出一个东西就会提出说 ABCDEFG 很多困难，所以做不做？不做，不做。还是倒过来说，好，我们来想想如何解决这七个困难。讲完这七个困难解决完了，哎，声量有没有扩张？它扩张了。所以要学会一个思维方法，不是只问问题，也就想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对，解决问题。但是我们就不停在那边被训练。另外一个我们很大的困难是有一次，要负因为负责香港的回家聚会，香港的回家聚会呢，差不多有10,000人参加，其中有4,000到6,000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。那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呢，报名的谁负责报名呢？是我们教会负责报名。报名完了，就很多他们的钱是不方便之前汇给我们的，所以是当天才把钱带来的。把钱带来，然后我们要解决收钱的问题，也要解决住宿的问题。那住宿的问题呢，他们有一个大问题是报多少人给你呢？不准确的。不准确。不准确原因有两个。一个是过海关的时候过不了关。过不了关就被卡住了，那些人报的人就来不了了，这是第一个不准确。第二个不准确呢，他们随时说我有感动，然后呢没有申请就来了。那面对他们，其实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也要替他想办法。那如果他跟你说大概有4,000人要住宿，我们就要找2,000个房间给他们住宿。找完2,000个房间呢，结果来的人呢，只有多少人呢？可能只有4,000人嘛，2,000个房间，可能他只来了3,700多，那个房间怎么办？房间怎么办？要不要解决这个困难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些东西，我们说，跟那些饭店的人，你就找把那个名牌，那什么东西给我们，我们就在会场分就好了。他们说不能，要去到饭店做。那去到饭店做，几千人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呢？对，我们说不行，你一定要给我们。好，给我们。他说好，我最快要几点钟给你。他说最快4:30。可是从中国来的同胞，他们报名踊跃程度是从12点到4点源源不绝涌过来，所以我们一边又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先收钱，再发临时名牌，发临时名牌时候到了再来领真正的名牌，然后再分房间，要按照他来的弹性，他来的数量的多少临时调整，调整里面要分开男女，总不能够男一个女的塞在同一个房间。哇，东西乱的很，这 你光听我这样讲你就记得很乱了。对，所以有几年的时间我们都做这个工作。几年了，做了几年这个工作，每一年都跟那个同工开会，然后呢每一年都进去大陆几次，恳求他们早一点把名单给我们。对，他说可以给你啊，临时的。对，哇，所有东西每一次进去大陆开会，每一次处理这个问题，每一次告诉他们来到香港流程怎么跑，怎么跑我们的摊位，我们的流程，什么地方拿那个车票，什么地方你报名的时候有几个东西，有车票，有餐券，有住宿券，有什么东西，那地点如何做，你们分配怎么饭店。哇，总之头大。对，每一年解决这个东西，解决完了我都觉得耶稣谢谢你哈哈哈，我的渴要多一些，三量要提升了，2,000人3,000人4,000人一直这样提升哈，提升到后来整个回家也不能再办了，因为已经全备受关注，对，就不能再办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告一段落了，告一段落就改变成为第二个工作，不做这个，改做属奉献，因为六一有收奉献的恩膏，我们就属奉献。那当时属奉献又是另外一个挑战，因为呢，回家聚会是列国的人来聚会的，一收奉献的时候就有列国的货币啊，是不是一个考验？有一些你看下去，你认识他。对，他认识你，你不认识他，对，这是什么货币？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困难。第二个困难是，他们收奉献的时候是随从圣灵感动，不是说聚会一开始收的，去到聚会尾声才收的。可能聚会10:30结束，他们10点钟说好，我们来收奉献，所以收完就有点奉献哦。之前负责的人呢，别的教会，他们从10点多点到凌晨4-5点。好痛苦，后来就转到我们来点，我们来点呢，我们从10:30点到12:30就点完了，就点完了，那是我人生见到最多钞票的日子， 一叠一叠一叠一叠哈，一个晚上可能30万钞票、40万钞票，而且列国的钞票，我现在还有拍了照片。那我们怎么做？解决困难，对吧？就开始去思想，把分区、分区钞票一桶一桶运进来的时候呢，倒出来就立刻有人分分台币、人民币、港币，应该美金，这四个是主流嘛。对不对？那其他是小的货币啊，那比较不多的，还有欧罗，还有很多东西，我们就分分分倒出来的时候，好像铝工一样，就开始分分分分分分分完以后呢，啊，这是人民币，就一叠一叠。你知道人民币里面充满什么？皱纹，很皱啊！有一些人奉献的时候可能很感动，心很痛。一把就所以都一张一张啊，摊平摊平，然后呢就一直在弄弄啊，就数钞机，对，所以我们分类哦，分类数钞机，然后呢大量的人手，对，他们就叫弟兄姐妹8点在那边就预备好了，可是先去吃晚餐，因为下班嘛，吃晚餐，可是随时候命，一听到说收奉献立刻就冲过来哈，冲过来就点算，我们通常都有20-30人就在那个房间，很专业的分区，有数钞机一起数数数，可是遇到人民币就很难数，对，因为它皱在一团嘛，对，皱在一团。那有一些很好，一叠一叠的，遇到不懂的东西，立刻拍一个照片传给我们的牧师，国成牧师，因为他在欧洲生活过，他也懂得法文。对啊，所以立刻传给他说：“哦，这个东西我也不懂。”那很多这些东西哦，困难，是不是很大困难，很大压力？所以一直在想说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解决到人家用5-6个小时才能数完，最后我们是2个小时就数完了。整个会场10,000人的聚会的大型聚会里面的奉献，各种项目、各种货币的那个奉献，对啊，我见过面额最大的一张钞片，好像是一钞票，好像是我忘了是哪一个货币了，那是有一个越南的货币50万，一张50万，我不记得它价值多少，我觉得哇，一张就50万哈。那我也见过一个好像印尼的货币盾，对啊，那忘记多少了，总之那些都蛮惊人的，蛮惊人的，拿到你就知道其实不值钱的。那这些是什么？身量，对，一个领袖身量如同莫迪改他的身量，不是只问问题，是要解决问题，一解决了身量就扩张了，一解决了整个就不一样了，一解决了你就成为领袖，所以记得最大的分别，你要成为领袖最大的分别就是问问题还是解决问题，对，解决问题，我们永远都有办法解决问题，因为你跟我手中有什么王牌，对，我们有看得见的以西帖类型的王牌，我们有看不见的别处的王牌，神一定帮助我们得胜，阿们，我们来敬拜神。